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和您相约于电波中，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波克奇顿说，知道祈祷的价值，它的宝贵超出任何时代之上，永远不可忽略。那不可忽略的最好做法就是尽量多花时间来祷告。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期待这样的学习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更能够真实的实践祷告。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弗所书灵修笔记，光明的子女。灵修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十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这样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出黑暗入光明，因此自然需要有光明的行为。如何才能像光明的子女呢？保罗为我们提出一条总原则，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多少时候神的儿女失败就在于此，看似也希望自己行在光中，实际上行事为人却是照自己所理解的善恶是非的观念，其结果不但没有光明子女的见证，相反还绊倒人。我们需要认真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并照着去行，这是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那么读经、祷告、听道等蒙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可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谨慎行事，愚昧人是想到就做，没有思考，没有求问，而智慧人多是三思而后行，对于我们突然有的思想或者别人的建议以及外部环境出现的一个机会，我们不可急忙以为这是出于神的感动带领，我们理当学会去祷告，求问神进一步的带领。要知道仇敌的作为乃是催促人，使人失去思考，要人急促急忙行事，而出于圣灵的，若我们存心想要明白，圣灵会非常耐心，也会通过各种印证叫我们晓得他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贸然行事，乃是我们里面的忧虑，或者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生怕不急忙去做就失去机会，或者会遭遇困难。旧约扫罗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他等候撒母耳七日就开始焦虑，怕再不献祭就要被非利士攻打而失败，就不顾撒母耳的吩咐自己去献祭。这就是愚昧人，宁可得罪神却不愿放手在神手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会误事，神也不会让人贸然行事。神希望人能耐性等候他，谨慎行事。二是要爱惜光阴，时间是有限的，这是人人知道的定律，但是我们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了哪里，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警醒之处。基督徒当然不能像世人一样闲懒，沉迷游戏、追剧、上瘾于小视频等，荒废光阴。但是基督徒可能在另外方面属于时间的管理，一种是做事没有效率，看似花大量的时间在做事，却忙忙碌碌而不知道忙些什么。这是没有轻重缓急的概念，这是不应该的。基督徒的光阴应该比世人更宝贵，我们应该去学习时间管理的方法，并要有所放弃。比如有洁癖的需要靠主去胜过，不是每一样东西洗刷很干净才是好的。还有一些则有强迫症，必须凡物都要整整齐齐，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整理方面。而另一种浪费时间也常被我们疏忽，有些人花许多时间读书、听道、做事工，但是很少将时间用在祷告、用信心来领受并经历真理上，这其实也是浪费光阴。我们的光阴应该用来认识神，当然离不开读书、听道以及做各种各样的事工。但是若把这些作为我们的目的，而没有利用这些如何认识神，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假如一个人大量的时间是亲近神、与神同行的，这才是真正的爱惜光阴。三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和被圣灵充满，这两者是不可分的。靠我们的思想不能真正明白主的旨意，即使明白了也没有能力行出来。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其目的若不是为了明白主的旨意和照主的旨意去行，那么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要表明我们自己如何高人一等吗？四是赞美主和凡事感谢神。一个光明的子女离不开赞美和感恩。如果一个人常常是抱怨，他的心里被各种暗昧所充满，如何才能光明呢？经常赞美和感恩，这个人就会阳光、积极、乐观。但是赞美和感恩不能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不能成为我们的形式化。我听过有些人的祷告，三句里面就有一句感谢主赞美神。这样的感谢主赞美神，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有什么意义呢？圣经教导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也就是我们真正从心里发出的赞美之声。我们去读那些诗章何等的感人，是因为出于诗人的真实情感。感谢神则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指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感谢。当我们被基督的恩典所感，我们就能在凡事上无论好事坏事都能发出感谢的声音，因为基督的恩典是远超过地上一切的苦难疑惑的。这属天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难道在任何时候不可以感恩吗？我们已经有了光明，理当有光明的行为，但正如这光明乃是天上的真光，而不是世人所理解的光明，因此需要我们从心灵和真理去认识。为此我们需要安静谨慎，并且花时间在祷告、亲近神、寻求圣灵充满、寻求主在我们里面的旨意，这样才能成为光明的子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我们从前是暗昧的，如今我们是活在你光明中的。然而我们的所行所作常常与我们被蒙召的身份相违背，我们心里所愿的善行不出来，我们不愿意行的恶却常常成为我们的试探。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悔改，转向你，切切的祷告， 紧紧地和你有美好的连接。愿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愿你的圣灵常常地来提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的汗，你的泪，你的血，洗净了我沉重的罪孽，引我走出世界的黑暗，圣洁公义从此相伴。光明之子从此是我的名字，那有你宝血中加赎回的名字。光明之子，主说喜悦的名字，背起十字架，将烛光带进人群里。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被训说祈祷是传道人所必备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那么我亲爱的弟兄，祈祷吧， 祈祷，祈祷，祈祷。我想不只是传道人需要把祈祷当作一个重要的条件，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当多而又多的祈祷，时时和神保持亲密的连接。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保持正常健康的成长。邦兹在《祈祷出来的能力》第五章中这样说，祈祷在传道人的生活中、书房中、讲台上都必须是显著的孕育一切的力量，也是能将色彩给予一切的一个因素。它绝不能只占有次要的地位，不能只成为外衣。传道人与他的主一同整夜祈祷，为了在舍己的祈祷上训练自己，他应该看主为榜样。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传道人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内室，一个伯特利，一个祭坛，一个建异像的地方，一个梯子。那里的每一个思想都是先向天升起，然后向人发出。讲到的每一部分都被天风所熏化而具有重要性，因为神在其中。在蒸汽机时代，火被点燃以前，机器是不可能转动的。照样，讲道之前，除非祈祷之火先被点燃而产生热气，否则讲道就其属灵的果效而论是死的。不管它的辞藻如何华丽，结果如何完全，或者具有任何优越的技巧，如果没有祈祷这巨大的动力充满其中，包围在它的前后，讲章的美妙、力量、结构、内容都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传道人必须借着祈祷把神放在他的讲章中，他必须先借着祈祷使神靠近听众，然后才能使他的讲章与听众的心灵相交。他向神有了打开的路，就必然也向信徒有打开的路。我们需要再三指明，将祈祷当成一种习惯或一种履行的公式，它就成为死而腐败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所呼吁传道人要做的祈祷，我们所看重的是真祈祷。这样的祈祷才能使传道人生命里的每一样优良的品质都如火燃烧起来，并且发生作用。它产自于基督生命上的合一。圣灵的充满，满意的温柔之爱，对人永远有福的关心如火焚烧，寻求神荣耀的热忱，对自己工作的困难以及各种微妙关系的洞察，还有需要神大能帮助的深深感觉，建立在这些严肃深入的信念与条件上的祈祷，才是唯一真实的祈祷。以这种祈祷为后盾的讲道，才能将生命的种子撒在人心中，并且建造人的灵性，使之适合于天家。不错，有人祈祷的很少，或者是完全不祈祷，也能讲出一篇吸引人的讲章，让人爱听，还能引人入胜。在思想上高超有力，在言语上美妙，外形实在是优美。但是那能完成神目标的讲道，必定是由祈祷产生出来的。包括经文和讲章在讲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力，给听众的震撼等，并不会随着讲道的结束而结束。我们可能会用许多理由来为自己在讲道上缺乏属灵的果效与能力找托词，但真正的原因却是未曾恳切地祈求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和所传的信息同在。有无数的传道人能发出精彩的讲道，但是其果效存留的时间却极其的短暂，以至于并不能在属灵征战的里面发生作用，因为他没有借着祷告而获得强大的战斗力，没有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那些为神获得巨大战果的传道人，就是那些在向听众呼吁以前，先向神做有力呼吁的人。在内室里祈祷有能力的人，就是在台上向人有能力宣讲的人。传道人是人，所以可能被人类各种潮流所影响。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的传道人被冲击。祈祷是一种属灵的工作，人的天性不喜欢这种费力的心灵工作，只想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被顺风吹到天堂里去。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他低看了智力，否定了骄傲，定死了虚荣，这一切都是血气所难以忍受的。不祈祷是容易的事，忍受祈祷上的这些要求是难事，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时代中最显著的恶事之一，少祈祷或者是全无祈祷。也许少祈祷比全无祈祷更坏，因为它是一种良心的麻醉剂，是一种讽刺，是一种欺骗，是一种伪装。我们所给予祈祷比较少的时间，指明了我们对祈祷的低估。普通的传道人每日用于祈祷的时间和用于其他事物上的时间相比，几乎等于零。很多人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在床旁边祈祷几句，或者在早晨穿衣服之前匆匆地加上几句。这种情形非常的常见，这与圣经里或历史中的神人们在祈祷上所献出的时间和力量比较起来，是何等的可怜与卑微。我们儿童似的祈祷放在历史中真正神人的祈祷旁边，是何等的可怜和卑微。神实在是将他国度的钥匙交给那些认为祈祷是他们主要的工作，而用大量时间去祈祷的人手中。神借着他们在世上完成神奇妙的工作。伟大的祈祷是神所拣选伟大领袖的标号与印记，也是神必将那些征服一切的能力加给他们的美好质素。传道人被委派去祈祷，正如被委派去讲道一样，如果他不将两者都做得很好，就是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可能会用人类与天使一切的口才讲道，但是除非他也会用那天上一切能力的信心来祈祷，否则他的讲道就其容神救人的永久果效而言，只是响的锣鸣的钹一样。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邦兹用如此迫切的态度阐述祈祷的重要性，相信您在收听的过程中要马上跪下来实践祈祷了。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求你饶恕我们轻忽祷告的罪，求你激励我们愿意更多更热切地向你祷告，和你时时有亲密美好的连结。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世界的需要、
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祈祷不单单是一个传道人必须要献的馨香美祭，也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与神的必然连接。期待我们每一天的度过都是在与神连接中度过的，那将是极美极好的事情。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相遇。